歉。
所以我哋一落去，
因为我好几次打断他的翻译，我就继续讲。
好几次佢打断咗翻译，继续讲。
所以会跟听广东话的弟兄姊妹，跟你们抱歉一下。
听广东话嘅弟兄姊妹，对唔住。
因为我讲到的时候，我一般都不听我翻译在讲什么的。
因为我当我讲到的时候，我不听我翻译在讲什么。
所以他讲对讲错，或者讲得比我更好，我都没有压力啊。
他讲得啱，讲得唔啱，或者讲得冇压力。
因为我非常注意到我自己要讲的信息，我的 spirit， 所以我就没有专心去听翻译讲道。
我好注意我圣灵感动我讲的信息，所以我冇留意翻译嘅讲道。
中间有一个教会新来一个姊妹，长得很漂亮啊。
中间有一位姊妹，新来一个姊妹，一个教会新来一位姊妹，长得好漂亮。
她住得比较远，所以教会就派了住在那附近的一个年轻的弟兄去接送她。平常应该是尽量避免这种事的。
她住得好远，就咁教会就派着一个年轻的弟兄去接她。平时教会会避免呢啲事。
这个弟兄去接他的时候，路上就很兴奋，一直跟他讲话，一直讲话。
咁呢个弟兄去接佢嘅时候，路上好兴奋，一直同佢讲话。
没有想到那个姊妹两个眼睛看前面，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但冇谂到呢个姊妹两个眼往前看。
他心里面觉得很遗憾。
心里边觉得好遗憾。
结果突然这个姊妹又说，她说我不能看你，我一看你就恶心想吐。
咁而家姊妹话我唔能够睇你，一睇你我就作呕。
后来讲完以后才发现他讲造成误会的，他说因为我晕车晕得很厉害，我一看你我就想吐。
后来才发现误会，因为他说他会晕车，如果他一拧面的甜他就会作闷。
我从来不能听我的翻译，因为我一听我就想。
因为我从来都不会不能够听我的翻译。
虽然没有恶心，但是我会分心。
因为听了会分心。
我也没有戴牧师那样子恩赐，他昨天能够纠正旁边的翻译，我真的很佩服他。
我又没有戴牧师的恩赐，他可以纠正他翻译。
我一方面讲得很快，这是我们家的习惯，你听过我哥哥讲到，就是他讲得比我还快。
因为一方面我们家里面传统就是讲嘢很快，如果你听见我哥哥就知
道。一方面是负担有的时候很强，一方面时间不够用。
一方面都是有心里面负担，有个很强的负担，时间又不够用。
在北美的弟兄姊妹听到的能力跟 capacity 都很短。
在北美的弟兄姊妹听到的能力和我们能够接收的都很短。
很多教会主日只有半个小时的。
很多教会主日只不过半个钟头。
过了半个小时弟兄姊妹就开始看表了。
过了半个钟头弟兄姊妹就会开始看表。
传道人讲了超过40分钟他就表给传道人看了。
传道人讲了超过40分钟他带个表给他看。
我们到中国去，我有时到一个地方去没有翻译我就第一堂就讲了100分钟，我想已经 long enough 了，已经够长了。
有一次去中国一个地方没翻译的，第一堂就讲了100分钟，我想已经够长了。
没想到我下台的时候，他们的父老上来说，他说余弟兄，我们每一堂给你预备两个半小时的。
但是我落台的时候，有位弟兄说，余弟兄，我们每一堂为你预备两个钟头的。
我说我都已经讲完了，我说我就下来吧。
我说我已经讲完了，我落来了。
他不行，他上去他帮我补了一个钟头啊。
讲不定他上去同我补咗一个钟头。
所以中国弟兄姊妹，他们就是真的很渴慕听到啊。
中国嘅弟兄姊妹，佢哋非常渴慕听到。
我想我们很谢谢大会给了我们一个半小时，这在北美是很少有的事情。
我好多谢大会为我哋已经准备咗一个半小时，喺北美好少有。
我想我们很快的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昨天早晨讲的啊。
我哋好快复习一下在早晨讲嘅。
神有上好上好的祝福，是人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祝福要给我们。
神有好上好嘅祝福，系我哋从来冇睇过、冇听过、心冇想过嘅。
我把它称作神的上好，其实神所有的都是好的。
我将佢称为神嘅。甚好，其实神所有都是好的。
这个上好呢，特别从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知道是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个上好我们知道从罗马书第八章是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把一切属灵的祝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
因为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将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赐过给我们。
在基督里面，神把他是一切本性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都要赐给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将他有形有体一切的丰富都赐过给我们。
在基督里面，他叫我们得到完全的安息，叫我们得到最深的满足。
在基督里面，他叫我们得到完全的安息，最深的满足。
所以圣经上说到，神既不吝惜自己的爱子，叫他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所以圣经话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女，为我们万人都舍弃，岂不会将万物更白白的一切赐给我们？
你看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追求，你再怎么追求，不过得到一点点就是了。
今天我们在世上无论怎样追求，获得的只是一点点。
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这是高看我们，有谁赚得了全世界的？
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赚得全世界，其实这个是高举我们，谁可以赚得全世界呢？
那全世界跟万有又更是不能比了，对不对？
但是全世界和万有也都是不可以相比。
所以圣经上说神如果连他的儿子都愿意给我们，万物都可以给的。
所以圣经说神连他的儿子都可以给我们，当然万物都可以给我们。
因为万物是为他造的，借着他造的。
因为万物是为他做的，也都是藉着他做
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决定不要为了今生眼见的暂时的夺去了那个不能见的永恒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这些今生短暂的眼见的而去失去了那个永恒。
保罗说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不能看见的，因为看见的都是暂时的。
保罗说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个不能看见的，因为能看见的都是暂时
的。弟兄姊妹，要不甘心被今生的事情捆绑，被今生的事情拦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不甘心被今生的事捆绑拦阻。
我们要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来得着基督，来经历他，来活出他来。
我们要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得着基督，来经历他，来活出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跟年轻人，我看你们也蛮年轻的，我常常跟年轻人问三个问题的。
弟兄姊妹，我常常向年轻人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标杆？
第一个，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标杆？
这个标杆清楚到一个地步，我真的可以用一两句话、两三句话就讲出来的。
这个标杆清楚到一个地步，我可以用一两句话讲出来。
如果我们讲不出来，其实我们常常活在盲目的里面。
如果我们讲不出来，我们就是常常活在忙碌作忙碌当中。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带他们到 San Diego 动物园去玩。
我仔好细个的时候，有一次带他去圣地亚哥动物园那里玩。
里面有各式各样动物的表演，大象的表演、狮子的表演、什么的表演。
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狮子的表演。
其中有一个最无聊的表演啊。
其中有一个。
最无聊的
最无聊的一个表演
就是有一只长得像火鸡一样，又不是火鸡，我也不晓得它叫什么。
有一只好像长得好像火鸡，但是又不知火鸡又不是火鸡。
这边有个管理员，那边有个管理员，
两边有个管理员，
然后他们手上都拿了一包大概是花生米，
手里边揸住一把花生米，
所以在站在这边的人就对着火鸡咕咕咕咕一叫，
在这边，然后有一个对着火鸡咕咕这样叫，
那火鸡就晃啊晃啊晃过去，他就给他一粒花生米吃，
然后火鸡呢就等慢慢走过去，咁佢俾佢一粒花生。
吃完了以后，这个管理员就对着他咕咕咕咕一叫。
食完之后，另外嗰个管理员又对住佢咕咕咁叫。
然后火鸡就晃过来，晃晃晃晃晃到他那边，又吃一粒花生米。
咁火鸡呢又慢慢走去嗰边，又食一粒花生。
这样来回表演了两三次，你说无不无聊？
系，然后来回表演咗两三次，咁你话系咪好无聊？
可是你想想看，你说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是不是都像这只火鸡？
但是我们想想这个世代的人是不是都好像这只火鸡？
早上公司老板对我们咕咕咕一叫，我们就晃到公司去混口饭吃。
早晨那个老板对我们咕咕咕叫，那我们去到公司，然后玩
下班呢，太太孩子爱人在家咕咕咕一叫，我们又回家换吃口饭。
然后落班太太在家里面叫一叫，那我们又放回去吃饭。
第二天老板一叫，我们又去了。
第二天老板叫我们又去，
弟兄姊妹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从忙碌变成盲目了。
我们就是这样来来回回，从忙碌变成盲目。
到底我们活着是在干什么？
到底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这个目标具有永恒的价值吗？
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这个目标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啊？
换一个角度来说，它合乎神的旨意吗？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它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呢？
我们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
我们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被造。
因为以赛亚书47章告诉我们，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都是为着我的荣耀而创造的。
以赛亚书第47章话俾我哋听，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都系为我嘅荣耀被造嘅。
启示录11章也讲到，万物都是因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
61章又话俾我哋听，万物都系因着神嘅旨意而会被造。
但今天你我如果活着不是为着神的旨意，不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已经在神眼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活着不是为了神的旨意、神的荣耀，那我在神的眼中已经失去了价值。
因为我们根本违背了他造我们的目的了。
因为我们已经违背了他造我们的目的。
你们有没有丢过笔的经验？
你有没有钉过笔咁样？
哇，那个笔画画画了半分钟都写不出来，你不会把它放到博物馆，放到柜子里面，你一定丢掉它的。
如果一个笔写嚟写去写不出来，你不会将它放在博物馆，你会抌咗佢。
失去了我买它、拥有它的，对不起，我又打打针。
因为已经失去了我买它、我拥有它的原因。
如果今天我活着就是为了我自私的目的，说老实话，我们在神眼中已经失去了他拥有我们、造我们的目的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自己的话，我已经失去了神眼中他造我们的目的。
他今天仍然把生命气息留给我们，是他恩待我们，还把机会给我们。
今天他仍然赐我们生命的气息，是因为他恩待我们、爱我们。
神要取去我们的生命太容易了，就跟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神要取去我们的生命太容易，就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为着每一天要献上感谢。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为着每一天我们都要献上感谢。
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跟神的旨意、跟基督发生关系的。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跟神的旨意、跟基督生发关系。
虽然我们外面可能会有难处、会有病痛、会有各样的苦难，
虽然我们在外表可能有难处、有病痛、有各样的困难，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自战自清的痛苦为要给我们成就永远无比的荣耀。
苦难是真的，
苦难是真的，
你碰到困难也是真的，我相信的。
你碰到困难也都是真实的，我相信。
不是这个苦难不真，也不是保罗的苦难不多，
亦都唔系话呢个苦难唔真，更唔系保罗嘅苦难唔多。
而是如果真跟那个荣耀一相比的时候，他就说这就算不了什么。
但系呢个真实同永远一相比，嗰、那个荣耀一相比，都系算唔得乜嘢。
因为他说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不能看见的，不是能够看见的。
因为佢话我哋所追求嘅系嗰个不能看见嘅，唔系能看见。
所以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说，我们现今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算不了什么了。
所以第八章话，我哋现今嘅苦楚显出相与将来能够显明嘅荣耀，就算唔得乜嘢。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追求那个永恒的哈，那个长远的价值。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一定要追求嗰个永恒长远嘅价值。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今天在你做妈的角色上，今天在你公司的角色上，今天不管你是学生的角色上，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
今天无论我们在家里面做父母的旨意，我们在公司那里做工作，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面，每一件事都可以跟神发生关系。
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所以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到底我们人生的标杆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合不合乎神的旨意？
所以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到底我们人生的标杆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今天真的是全力以赴的为着这个荣耀的标杆而活着吗？
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全力以赴为着这个标杆而活呢？
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如果失去了积极，失去了人生的动力，都说到我们的标杆不够清楚。
如果我们失去了积极，失去人生的动力，都是讲明我们的标杆一点都不清楚，
也都说到我们人生的标杆不够有价值，
亦都讲到话我哋人生嘅标杆就唔够有价值。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神找我们这么荣耀的目的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整个人会活过来的。
如果我哋睇见神为我哋预备嘅系咁荣耀嘅话，我哋整个人都要跳起上。
每一天都是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盼望。
每日都会系充满咗力量，充满盼望嘅。
哎呀，我要从万有，从一切的经历里面，我要来得着基督，得着至宝。
我要在万有在一切的情况之后，我都要得着基督，得着至宝。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活着一个喜乐的秘诀。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活着一个喜乐的秘诀。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人跑去找苏格拉底，跟他请教得智慧之道。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去问苏格拉底，要向他请教智慧之道。
苏格拉底说，你真想得智慧吗？
苏格拉底问他，你真的想得智慧吗？
他说当然想啊。
当然想啦。
你跟我来。
他说你跟我来啦。
苏格拉底转身就走了啊。
然后苏格拉底转身就走了。
这个年轻人就在后面很忠心地跟着他。
那这个年轻人就很忠心地跟着他。
他就走着走着走着，就看到这个苏格拉底往海边走去了。
然后看着苏格拉底就一直走去海边。
走到海滩。
走到海滩。
还不停。
还不停。
居然往海里面走下去了。
居然呢走向个海。
他就很好奇又很困惑地跟着他。
他就很好奇又很困惑地跟着他。
他越走越深。
越走水越深。
当他正在困惑的时候，
当我正在困惑的时候，
苏格拉底一个转身，
苏格拉底一个转身
啊，这我们是姊妹，如果是弟兄，我就会把他头这样按到水里面去了。
苏格拉底转身会将他的头按在水里面，
压在底下，
压住他在底下，
他在底下憋着气哈，
然后他憋住到气。
他说：“老先生怎么了？”
老先生
到底在干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啊？
后来他憋不过气的时候，
后来他没办法了，
就开始挣扎哈，
他就开始挣扎。
但是因为苏格拉底在上面占优势，就把他压得很紧。
但是苏格拉底企在上面，总是将他压住。
他怎么挣扎都起不来，
没办法起来。
到最后水喝太多，昏过去了。
结果饮水饮得太多，就晕咗。
苏格拉底把他一把拖到岸上来。
然后苏格拉底将他一手把将他拖到去岸上。
年轻人醒过来的时候，
当呢个年轻人醒过来嘅时候，
满脸困惑。
满面都是很困惑。
苏格拉底说：“年轻人，你真要得智慧吗？”
苏格拉底说：“年轻人，你真的要得智慧吗？”
如果你那么想得智慧，像你刚刚在水里面想呼那口气那样子的话，你早就是一个智慧人。
他说：“你如果想得智慧，好像你刚刚在水下面想呼吸咁，咁你早就已经是一个智慧人啦。”
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生的标杆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我可以用我生命全部的力量，我要来追求他。
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我们人生的标杆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会用我全身的力量去追随？
保罗给我们立了最好的榜样。
保罗给我们立了最好的榜样。
保罗得到了这么多丰富的经历启示。
保罗得到这么丰富的经历。
他仍然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
但他仍然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
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竭力就像刚才年轻人的竭力一样。”
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就是当时那个年轻人。”
用他整个人生最后一口气的力量，他都还是要追寻这件事情。
整个人生，他最后一口气仍然都要追求这件事。
弟兄姊妹，这也常常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主的路上，我们成长得很慢。
这个也都说明点解我哋喺主嘅路上成长得很慢。
因为太多的事分我们的心了。
因为太多嘅事分
我哋嘅心。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不够真实，不够强烈到这样子的地步。
这个人生嘅标杆喺我哋嘅心里边唔够真实，唔够强烈到一个咁嘅地步。
我们一面唱主耶稣，我愿意爱你。
我们一面唱话主耶稣我愿意爱你、
哎、但是我们的脚离不开索多玛俄摩拉，
但是我们的脚不能够离开索多玛俄摩拉，
需要天使抓着他把他才拉出来的，
需要天使将他捉起来然后将他拉出去。
你们知道我在讲罗德对不对？
你都知道我在讲罗德。
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可惜的事。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让我们认识这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他为我们预备的上好上好的祝福，
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上好上好的福分，
等候我们来得着哈，
等着我们去得着。
所以他呼召我们，你们要起来。
所以他呼召我们说要起来，
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够了，
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已经够了。
怎么样，我们希望这个成为我们里面一个痛苦的祷告。主啊，我绕行的日子够了，我要起来。
这个成为我们一个祷告，主啊，我绕行的日子已经够了，我要起来。
往神所要应许我们的地去承受那地为业，
往神所要应许我们的地去承受那个地为业。
因为这块地讲到在基督里，
这一块地就是讲到在基督里。
哎呀，昨天晚上听戴牧师讲到这个戴德森的墓碑，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A man in Christ。
昨天晚上听戴牧师他讲到戴德森的墓碑写着一个只是一个人在基督里一个人。
啊，就是正好这次就是我的主题，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过我们的一生。
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过我们的生活，过我们的一生。
所以你发现神给约书亚给众百姓这么好的一个应许。
你会发现神比约书亚比众百姓更好的一个应许。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成为你的哈。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成为你的。
客观上我们拥有了这么好的产业。
客观上我拥有这么好的产业。
主观上我们得到了多少就根据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主观上我们得着多少呢就根据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啊，弟兄姊妹，脚掌所踏之地就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第一手亲身的来经历了它。
弟兄姊妹，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会第一身亲自去经历它。
第二件事情，在我们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
第二，神应许说在我们平生的日子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人是叫我们站立得住，
不容许也不甘心被任何人事物挡下来。
因为神不容许也都不甘心被任何东西让我们挡来。
第三件事情讲到我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第三件事讲到神说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弟兄姊妹太宝贝了哈，
弟兄姊妹是不是太宝贵？
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二件事情，讲到要征服迦南。
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二件事，就是征服迦南。
在基督里是一个事实，
在基督里是一个事实，
而住在基督里是我们主观的经历。
住在基督里是我们主观的经历。
当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变成主观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的挑战。
当我们从客观的事实变到主观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挑战。
不仅仅有我们不幸的恶心，有我们的软弱掺杂，让我们不能够容易的进入。
不单止我们有不信的恶心，也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去掺杂，让我们不愿意进入。
而且仇敌来专门就是要破坏这件事情。
而且仇敌会来专门要破坏这件事。
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盗贼来，他是偷窃、你毁坏。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来承受产业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来承受产业的时候，
你发现迦南地有迦南七族强悍的守着，他不让我们活在神有福的应许里。
在迦南地有七族，这个迦南人强悍，他不愿意我们得着神。
我们读圣经中每一场属灵的每一场的征战，这些历史故事，
我们读圣经里面每一场那些征战属于历史的记载。
请大家注意，这些征战都有它特殊征战的性质跟得胜之路在其中。
请大家注意，每一个征战都有它的性质和得胜之路在其中。
我们不是只是纯粹的从历史上我们这样子看过去，我们也知道圣经所有所写的都是为了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教训。
我们不能够只是将它当历史来去看，我们知道圣经所记的都是为着要成为我们的教训，成为我们的境界。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迦南地所有的征战讲完，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将迦南地所有的征战都讲完。
我希望时间许可的话，至少我可以讲两个
最少希望时间容许我们讲两个的征战。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先要知道属灵征战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弟兄姊妹，我们先要知道属灵征战的严肃性和它的真实性。
属灵的征战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
属灵征战其实一直在进行。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真实，而且非常严肃。
所以这件事是非常之真实，也都是很严肃的。
我常常讲，属灵的道路你不进则退。
我常常说，属灵的道路你不进则退。
里面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如果不新则旧，你不是活在新造，就是活在旧造。
里面属灵的生命不新，如果你不是活在新的造。
你不是在新鲜的境界，你就是在老旧的境界。
如果不是新鲜的境界，就是在老旧的境界。
同样的，属灵的征战我们是不胜则败的。
同样在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没有胜，我们就是失败。
仇敌可能会暂时跟你讲和，但是他从来没有讲和的意念，他一定要打倒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
仇敌或者可以暂时跟你讲和，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这个意念，他是一定要打倒我们。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警醒的。
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我们必须要警醒。
那对仇敌的认识也要平衡哈，一方面我们不轻看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高看他。
我们对仇敌的看法应该要平衡，一方面我们不轻看他，但是都不要高看他。
所以彼得弟兄劝我们要谨守警醒，对不对？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
所以彼得弟兄他劝我们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好像敲叫的狮子。
我常常有很深的感慨哈，我是觉得以前那个时候的神的儿女们大概都比较爱主。
我常常好感慨，就是以前的神的儿女好像都更爱主。
撒旦要遍地寻找可以吞吃的，
撒旦要遍地才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今天撒旦到处都是 buffet， 他不用找吃不完的。
今天撒旦好像到处都是一个自助餐，他不需要找他都吃不完。
好像今天得胜的经历是一个偶然的了，
今天好像得胜的经历只是一个偶然的。
因为怎么以前撒旦要去寻找可以吞吃的，
弟兄姊妹，撒旦以前是需要去寻找才可以找到可以吞食的。
今天真的其实不需要找，到处都是，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
今天其实他不需要找，好像到处都是，是不是很难过？
实在没有时间多去讲这个世代，就连过去这二十多年从网络出来以后给人类造成的 impact， 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最近这二十年从网络开始造成对人的那种的冲击，
不要说整个世界来不及适应这个改变，基督徒更是赶不上仇敌借着这件事情在神家里面造成的破坏。
不单止说整个世界不能够适应这个改变，基督徒更加是没办法好像去面对 仇敌所造成的对神家那个的破坏，
道德观念被破坏了，人身心灵的健康被破坏了，人际的关系被破坏了，人生活的 style 被破坏了，什么东西都被破坏了，
道德观念被破坏了，人的生活被破坏了，人的家庭被破坏了，什么也都被破坏了。
也一家四个人在一起都用电脑通讯，彼此不见面，不太讲话的，
一家四口都用电脑来通讯，彼此很少见面讲话。
哦，姐姐你要下楼啊，你上来帮我带杯水啊。
姐姐你要下楼，你上楼帮我带杯水。
啊，先生在房间打电话，明天要开会，下班你去接孩子。
先生在家里面打电话，我要开会，下班你去接孩子。
你球场上已经很少看到年轻人在那边奔跑啊、露营啊、打球啊，都在家里面玩电玩。
球场上面你很少见到年轻人在奔跑打球，都在家里面玩电脑。
聚会受影响，健康受影响，人际关系受影响，什么东西都受影响。
聚会受影响，健康受影响，人际关系受影响。
弟兄姊妹啊，征战是要付代价，但是我跟你说，不征战代价更大。
征战是要付代价，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征战，付的代价更大。
因为仇敌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因为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毁坏。
我们再不警醒，再不起来征战，弟兄姊妹，我们失败是必然的事情。
如果我们再不警醒，我们不去征战，失败就必然。
而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见圣经上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圣经是非常积极正面的。
征战的目的，一方面叫我们不陷入仇敌的网罗，不让他任凭他来破坏我们。
征战的目的，一方面是叫我们不要陷入仇敌的网罗，不让他来破坏我们。
但是征战得胜也有积极的一面。
但是征战得胜也有他积极的。
加勒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仇敌就是我们的什么食物啊？
圣经话，耶稣话俾我哋听话，仇敌是我哋嘅食物。
哎，弟兄姊妹啊，不要光吃地上的东西哈，有一些属灵的东西要吃的。
我哋要食，有啲属灵嘅嘢我哋要食落去。
啊，你这个不光主的恩典、主的话啊，这个圣经这么多很宝贝，是我们的食物。
但是主的恩典、圣经里面很宝贵的话，是我们的食物。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连仇敌都是我们的食物。
圣经话俾我哋听，连仇敌都是我们的食物。
每一次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增长了。
每一次我们得胜，我们的生命就增长。
每一次得胜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经历跟主的关系就增进了。
每一次我们得胜，我们同主的关系、我们的经历又增长。
每一次得胜的时候，我们就吃到了一些别人没有吃到的东西啊，像隐藏的马拉一样。
每一次得胜，我们就吃到一些以前没尝过的东
西。所以以前有个牧师讲，他说这个他从前很为教会的难处头痛。
有位牧师讲话，他以前常为教会的难处头痛。
后来神开他的眼睛，看见加勒约书亚说仇敌就是食物，他就整个态度改了。
后来神开他的眼睛，叫他看到话仇敌是我们的食物，他的态度就改变过来。
他用非常简单的英文讲，他说 small enemy small fist， big enemy big fist， no enemy no fist。
他说小的仇敌是一小小餐，大的仇敌就是大餐，如果没有仇敌，那就没有餐可吃。
你怎么不是讲广东英文呢？小仇敌小宴席，大仇敌大宴席，没仇敌没得吃啊！
小仇敌小宴席，大仇敌大宴席。
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积极的，
这个是积极的态度。
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光知道仇敌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在神面前，不单止知道仇敌是我们的食物，
而且征服仇敌是为了承受产业。
而且征服仇敌是为了承受产业。
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真在迦南地，照着神的应许往前去的时候。
当我们真是面向进入迦南地，照着神的应许往前，
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成为我们的产业，
都成为我们的产业。
里面讲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
里面讲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
里面讲到我们在这里经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得胜，
一方面让我们去经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得胜。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很快的看一下哈，我底下的时间整整一个小时，我大概分两段来讲。
留下余下一个钟头，我大概分两段嚟讲。
第一个，我很简单的提一下，在征战之前有一些基本的拳脚功夫。
第一点，我讲征战之前有一啲基本嘅我哋需要准备嘅功夫。
每一个点我讲真的，我们至少可以讲一个钟头哈，但是我们只能讲一点点。
其实每一点可以讲一个钟头，但系因着时间，我哋只可以讲一点。
我下半的时间，我就用两个代表性的征战做一个结束。
让我哋用两个代表性嘅征战作为结束。
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了，我就假设你们约书亚记得很熟。
哦，假设各位约书亚记你是很熟悉的。
啊，我看到戴牧师教简介的时候，我就一眼看出来这个成约、成书、成瑶，我就好高兴了。
看见戴牧师他介绍他自己的儿子成约、成书、成亚，我很高兴。
啊，这个约书亚记是非常宝贝的一卷书啊。
约书亚记的确是一卷很宝贵的书。
在约书亚的时代，除了爱城的这场战役跟基甸他们糊涂以外，几乎是所向皆捷啊，每一个仇敌在他们面前都站立不住的。
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艾城那次的征战，其他几乎是他们所向无敌的。
而四世纪正好相反，任何一个仇敌都可以辖制神的儿女。
但是四世纪就刚好相反，任何一个仇敌都辖制了神的儿女。
几代之隔，完全不同的境界。
几代之隔就完全不同的境界。
就是因为在属灵上，他们跟神的关系态度不一样，带成完全不同的结果。
就是属灵上，因为他们同神的关系，他们的态度不一样，结果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在这个迦南地的征战有之前，在耶利哥的平原，他们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在征战之前，在耶利哥的平原，他们做了几件重要的事。
这是你我今天在生活上属灵敬虔操练上的基本拳脚。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在属灵在基本操练上面。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我们乃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一般人。
第一件事我们需要了解，就是我们已经是同基督同死同活同埋葬同活。
这是约旦河过约旦河的经历告诉我们，
这个是过约旦河的经历告诉我们。
啊，你不要说我是灵异解经。好，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到百姓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灵异解经，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都讲到百姓他在
他们吃一样的灵食喝一样的灵水，就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你知道这一切迁都历程都有属灵的意义在其中。
他过红海就是受摩西的洗，然后他又吃同样的粮食，基督是他们的磐石。
过红海说到我们客观上我们受浸礼啊，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受浸。
过红海客观上面觉得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受浸礼。
过约旦河讲到在主观上我们认识的受浸的真谛，活在与主同死同复活的境界。
过约旦河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一个属灵的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念一段圣经给你们听就好了，你们不用翻了哈。约翰福音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
我只是读一段圣经同各位听，你不需要翻了。罗马书第六章。
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我们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就是我们常常说受浸聚会就叫做安息聚会、埋葬聚会，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受浸的聚会就叫做安息聚会，是埋葬的聚会。
岂不知，保罗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呢？
保罗说岂不知，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你都不知道呢？
受洗是把你给埋的，
受洗是将你埋葬了，
你跟基督一同死的，
你跟基督一同死的。
原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那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基督藉着父的荣耀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又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又要在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对，耶稣要进到河里面去的时候，他放了十二块石头在河里面。
所以约书亚当他进到约旦河的时候，放了十二块石头在河里，
表示是同埋葬的，
表示埋葬。
圣经上说直到今日那些石头都在那里一起埋的。
圣经说直到今天那些石头都在那里一直埋着。
进到迦南地，从河里面带十二块石头上去，
进到迦南地，他们从河里面带十二块石头上去。
这叫做讲明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活在基督、活在新造的境界里面。
讲明我们同基督一同复活，已经活在新造里面，活在基督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胜，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认识的，请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
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第一件事必须要知道这个秘诀是与基督同死同活。
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离了基督，我们没有真实的得胜，没有持久的得胜。
离开基督，我们没有真实的得胜，也没有持久的得胜。
在基督里，我们不仅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在基督里，我们不单止仅仅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
多少人到今天还在一天到晚引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个水人仲系引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话：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不由得我。
你发现也真稀奇，明明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还有上半句，大家不读，只读下半句。
但系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仲有上半句，但系我哋唔读，只系读下半句。
七章十八节，保罗早就说了，我也知道，就是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
在上边保罗又话：我知道喺我里头，就喺我肉体之中系毫无良善。
换句话说，保罗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 sign， 叫做此路不通。
就是保罗放了一个很大的标志在这里，说此路不通。
英文就是 not a through way， 你没有办法过去的啦。
你没办法通过的这条路。
啊，你看多少人开车就从这里冲啊！
但是多少人开车就一直从那里冲。
信主五年还在叹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甚至五年、十年还在叹息，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信主一两年还可以说得过去，五年的都还在讲这句话。
我哋信主一两年或者仲可以讲，但系唔可以过咗五年都仲讲。
更不要说有人十年了、二十年了、五十年了还在讲这句话。
仲可悲嘅就系有人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都仍然讲呢句说话。
保罗早就讲了嘛，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
保罗早就讲啦，喺我里头就喺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
那毫无良善，你怎么能够立志行善呢？
既然毫无良善，怎能够去立志为善？
你怎么能够行得出善呢？
你怎能可以行得出来？
保罗早就说此路不通，我们却偏偏要往里面跑。
保罗老早说此路不通，但是我们偏偏要行这里。
要得胜，你必须要认识在我里头没有良善。
要得胜，我们必须要认识在我们里头没有良善。
耶利米书十七章也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
耶利米书十七章都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
所以我们得胜的路，永远在于我们转向基督，我们接受他。
所以得胜的路，永远是在于我们转向他，在基督里面。
我们接受他救赎的十字架，他替我死。
我们接受他救赎的十字架，他为我死。
我们接受他同钉的十字架，他代表我死了。
我们接受他同钉的十字架，他代表我死了。
我们接受他救赎的十字架，他解决了我们的罪行，我们所有所犯的罪。
我们接受他救赎的十字架，他解决了我们的罪行，我们所有的罪他都赦免。
我们要接受他同钉的十字架，他来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
我们都接受他同钉的十字架，他来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
救赎的十字架叫我们得救，同钉的十字架叫我们得胜。
救赎的十字架叫我们得救，但是同钉的十字架叫我们得胜。
弟兄姊妹，这个荣耀的启示在圣经的里面，保罗说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在这个荣耀的启示在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们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在我的里面。
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他不是只是做主管我们而已，
他不是只是在主是做主管我们。
他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说，
哥罗西书说他是我们的生命。
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
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
我靠着他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以弗所书说神能够照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能够成就一切充充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这些经文我们真是引用不完，
这些经文我们引用不完。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又说，这个我们在里面有这个宝贝藏在瓦器里面，照着
我们是
没
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我想你不用翻译，广东弟兄姊妹懂。弟兄姊妹，这是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
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常常说哈，这个我引用一个例子，那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啊，一个人的潜能一般只发挥了5%到10%。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潜能只发挥一般是发挥5%到10%。
还有很多潜能没有发挥的。
还有很多潜能没有发挥。
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讲到有一个人有一天晚上太晚回家，怕太太骂了。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夜晚回家回得太迟，怕太太闹，
所以他就超捷径想要回家。
所以他就超捷径
他所住的那个城里面呢，城的 中心是一个一个墓园一个 graveyard。
他住在一个城的中间，是一个墓园。
但这墓园里面没有人点灯的，
但是墓园里面夜晚是没有灯的。
所以他那天晚上想要对角线，这样 赶回家去。
那晚他想要去对角走一条捷径快点回家。
但是他不知道白天人家新挖了一个洞，
但是不知道日头的时候那个墓园刚挖了一个窿，
他就走着走着就砰掉下去了，
他走下走下就跌了个窿里，
半夜十二点他在那里喊啊叫啊跳啊都没人理他，
因为是半夜他无论怎样叫没人理他，
他力量耗尽了，他就只好靠着墙角坐在那边等天亮，
他背得滞他就靠在那里等天光。
半夜两点钟又一个夜归的人来了哈，
半夜两点钟怎知又有一个夜归人经过，
也是没有灯，也是不知道新挖的洞，走着走着砰也掉下来了，
又是没有灯，又不知道有个洞，又跌落那个洞里，
只是第二个人不知道有一个人坐在后面，
但是第二个人不知道有一个人已经坐在后面
啊，喊啊叫啊跳啊出不去，
又在乱叫，但是没办法出得去，
等到他力量用尽的时候呢，突然听见后面有声音了，
力量用尽了，突然听后面有声音，
他说你再喊再叫没有用的，
你再叫都没有用的、
他两三下出去了，
他两三下就出去，
因为他以为是鬼，
因为他以为是鬼，
这个叫做潜能你知道吗，
这个叫潜能，
你说我们天然人都有这么多潜能啊，
我们天然人都有这么多潜能，
那属灵的潜能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的太少了，
属灵的潜能我们认识的太少，
所以保罗要去形容这个能力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说有一个莫大的能力，
所以保罗要形容这个能力他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就说有一个莫大的能力，
就跟我们彼得老兄也是讲不出话的时候就说有一个说不出来 unspeakable joy， 那一句话把他讲得淋漓就是
彼得又讲了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在我们里面，讲不出来，
已经在里面了，
已经在里面
了，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遭遇在我们走不过的这个点上我们来经历什么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但我们走不过一点上面我们必须要去经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神常常把我们带到旷野提供了我们面对面单独面对面他跟他面对面的机会，
所以神有时逼到我们去到旷野叫我们可以单独的面对面有这样的机会，
神常常也把我们带到绝境叫我们来经历什么叫做神迹，
神有时又将我们带到去一个绝境叫我们可以去经历什么叫做神迹，
而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神也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境界我们必须说主啊没有你我过不去了，
神亦都会带领我们在人生的经历里面有时到一个地步我说主啊如果没有你我过不去了，
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难过不要灰心，
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难过不要灰心，
这是神施恩的着力点，
这个是神施恩的着重点，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入口，
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入口，
常常就在我们最弱最过不了的关上神做工以后成为我们这个人最强的点，
常常都是当我们最弱最过不去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作工又成为我们最
强，成为我们最能够被神使用最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点，
成为我们最能够被神使用被能够最能够祝福别人的，
甚至很多人经历了很可怕的失败被神扭转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点上帮助了别人，
甚至人经历很大的失败当他一旦扭转过来他可以在这方面帮助别人，
因为他试过了所有的方法不能够帮助他克服他吸毒的问题，
因为他经过所有的奔跑不能够克服他自己里面的问题，
而带到主的面前在基督里面他经历了基督释放的能力，
当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在基督里面经历神释放的能力，
所以他们成为戒毒中心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
有些是让他们成为戒毒中心帮助其他的人，
有弟兄姊妹啊神在这里真正亲自做工在你我的身上，
神真是要在你我身上亲自做工，
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真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我们真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保罗的祷告是叫我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
保罗的祷告是要叫我们真知道他，
很多时候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并不知道他呀，
很多时候按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并没有知道，
讲到十字架我们以为我们懂了，
讲到十字架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懂了，
讲到什么我们都以为我们懂了，其实我们按照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
其实我们讲到很多事我们以为我们懂了，圣经说按照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没知道，
有一次有一个生意人到北京去 谈生意，
有一次一个商人去北京谈生意，
他要赶飞机的时候发现迟到了，他很急的就跑到马路上打的去
了，他讲到赶时间很急他就去到马路那里，
那时候来了一个计程车司机，这个师傅居然一句英文都听不懂，
然后有个计程车开过来，但这个司机一句英文都听不懂。
这个奥运以后，这些司机基本英文都懂了，对不对？
是上年奥运之后，很多司机英文懂了。
啊，那个时候这个人一点都不懂，连 airport 都听不懂。
但是这位司机一点都不懂，连机场 airport 他都听不懂。
这个美国人急得不得了，就比了一个飞机的样子给他看了。
咁呢个美国人好急好急，咁佢就作手势代表个飞机。
这个师傅啊，我懂我懂我懂，然后就啪就开车就跑了。
咁师傅话，我明白我明白，佢就开车就走。
啊，过了几分钟以后，把他停车在全聚德烤鸭店上。
原来过咗一阵钟，佢停咗喺一个烧鸭铺。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懂了都不想听了。
好多时候我哋以为懂，我哋唔想再听。
但是其实按照我们真正的经历，我们不知道的。
其实按照我们的经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这保罗迫切为我们祷告，求神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
所以保罗迫切为我们祷告，叫神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
我们心中的眼睛需要被开启，
我们心中的眼睛需要被开启。
哦，看见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弟兄姊妹。
看见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是几咁全备。
不是只是犯罪赦免而已。
不是只是犯罪得赦免。
不是只是将来可以上天堂而已。
不是只是将来能上
天堂。不是只是我软弱需要的时候恩典够用而已。
而不是我软弱的时候恩典够用而已。
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
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
光连他的爱都已经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知道的了，
只是他的爱就已经是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够知道。
这一个莫大的能力都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事情，在生活里面一定要经历与主同时同复活。
这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在生活中我们必须要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
如果我们从来还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
或者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难处，你觉得没有主你真是走不下去了，
或者你现在对面对一个难处，没有主你就走不下去了，
我们用积极感谢的心求主带我们进去，好不好？
我们用积极感谢的心求主带领我们进去，
我们这样子才摸着得胜的路，
我们要走好胜的路，
让我们的生活不一样，
让我们的生活不一样，
不光有基督的介入，根本就是有基督的替代，
不单止有基督的介入，根本是有基督的替代。
与主一同复活，把我们带到对岸去，
与主一同复活，将我们带到对岸，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胜，
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胜。
昨天下午我也给你们做过见证，在那个同事那样欺负的时候，我的挣扎跟基督的替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我也跟各位分享过，跟我老板对我的时候，我的挣扎跟基督的替代是完全两回事。
我要宽恕他，我要不受他搅扰，我要像一个大气球慢慢放气一样，要很久的。
如果我要宽恕他，我不受他叫搅搅扰，好似一个大气球，要慢慢出气，好耐好耐。
当我转向基督的时候，在基督里的得胜是历史的。
但是当我转向基督，在基督里面的得胜就是立即的。
像一个老师母说换脑袋一样哈。
好似话系换咗一个脑袋。
原来很灰心、很灰心、很消极、很充满了仇敌的想法，你可以一念之间换个脑袋，活在新造里面。
原来你是很灰心很气馁 有恨在心中，但突然间你的脑袋换了，
你可以因为我们一转向基督就发现在基督里的得胜，
你会觉得当我们一转向基督，在基督里面就得胜，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认识了同定以后，我们就要在生活里面来对付我们的肉体。
第二件事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认识到同死，我们就要在生活里面对付我们的肉体。
什么叫做肉体？
什么叫做肉体？
肉体就是我这个旧造老亚当的生命，或是所谓的我己老己，所有的思想行为表现都叫肉体。
这个肉体就是指我老我老亚当的生命，只是想到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
他有很卑贱的那一面，淫乱啊、增进啊、恼怒啊、愤恨啊。
他有很卑贱的一面，就是淫乱、增进、恼怒、愤怒。
他甚至有我们自己很欣赏的一份，
亦都有我哋好欣赏嘅嗰一份。
所以我们会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所以我可以话，我虽然黑，但系秀美。
我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可是我很直爽。
我可以话，虽然我脾气唔好，但系我好直爽。
好，弟兄姊妹，我们会一方面承认自己黑，一方面又说自己秀美。
所以我哋会承认，我哋一方面系黑，但系另外一方面，我以为我好秀美。
因为这两种东西都在我们身上。
因为这两种也在我们身上，
所以行割礼乃是滚去肉体的羞辱，滚去肉体。
他们过约旦河行割礼就是 捆去肉体，捆去我们肉体的羞辱。
哥罗西书第二章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诠释，叫做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滚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哥罗西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诠释，就是我们所受的不是在基督里面所受的，不是手所做的割礼，而是在基督我们里面使我们心受割礼，滚去我们的肉体。
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里面给我们放下了各式各样的禁止啊，
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放下各下各样的
神是按着本相认识我们，但是我们不认识自己，
他放了很多镜在这里，神应住本相认识我们，只是我们自己不认识。
神为我们放了很多很多的镜子在旁边，我不愿意讲照妖镜，因为我们不是妖哈。
所以神放了很多镜在我们周围，
你在这个人身上你看见你自己的肉体，
在这个人的身上你看见你自己的肉体，
你在那个环境里面神显明了我们的情形，
但是在另外一个我又看见我们自己。
我很喜欢戴德森牧师的一个例子，我一直没有机会问戴基中牧师哈，我是听到了，然后我常常引用这个故事。
我很喜欢在戴德森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听过，我常常引用。
当年轻的宣教士到中国来 join 这个宣教行列的时候，
当年轻的宣教士来到中国跟收入加入内地会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人请教戴老牧师说整个服事的经验。
有个人请教戴老牧师他服侍的经验。
戴牧师都非常爱这些年轻的弟兄们。
戴牧师很爱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
他看着他们。
他看着他。
然后突然啪一下拍了桌子。
然后突然间啪一下拍台。
水整个洒出来。
然后水就倒了。
年轻人吓坏了，以为我问了什么不该问的问题。
年轻人吓坏了，以为他问了一些他不该问的。
戴老牧师就告诉他们。
戴老牧师就告诉他们。
年轻人。
年轻人。
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杯子装的是什么？
当他受到撞击的时候，他溅出来的就是什么？
他装的什么，然后他倒出来的就是什么？
我们装的是自己的肉体情欲增进各样的自私败坏的话，
我们所装的是我们的肉体情欲污秽各样的败坏，
这些环境领导我们，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就是这些
环境，遇到我们一打冲流出来的就是这些。
我们里面如果装的是基督的话，
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基督，
这些的撞击，这些的环境不过溅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这些撞击发出来的不过是基督馨香之气。
我们常常埋怨我们周围的人事物，
我们常常埋怨在我们周围的人事，
其实神是借着这些在显明我们，
其实神是藉着这些来显明我们。
有一个美国老牧师，他已经退休了，
有一位美国的退休的老牧师，
他到一个餐馆里面去吃饭，
他去到一个餐厅吃饭，
那天的 waitress 对他态度恶劣透顶，
那天那个柜台对他态度很恶劣
很久不来，来的时候水一放还洒了桌子，反正就是态度很差，
态度好不好，好耐都不来一来，将水放在那里。
反正你欠了他什么一样，
然后板住脸，好像
这位老牧师安安静静的吃完饭以后，他留了一大笔小费，比他吃的钱还多。
老牧师吃完饭之后，他留了很大笔小费，还比过他那餐饭。
所以这个年轻的 waitress 收桌子一下看到这件事，他就追出来，他说先生，你是不是弄错了？你怎么留这么多钱在桌上？
这个 waitress 看了之后，他追出去，他说你是不是搞错了？你留下这么多钱在这里？
没想到这个老牧师非常安详慈祥地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我想到这个老牧师很安详地对着这个女子。
他说女儿，我相信你一定有什么难处困扰着你。
他说女儿啊，我相信你一定有什么难处困惑着困扰你。
我巴不得如果可能我能够帮助你。
巴不得如果可能的话，我帮助你。
他前面说那个是留给你的小费，底下讲的这句话。
他前面就说这个是留给你的小费，然后跟着讲了这句话。
那个 waitress 的眼泪立刻下来。
咁呢个 waitress 眼泪都流出嚟。
他说：我昨天晚上发现我先生有外遇，他要跟我离婚。
昨晚我先生话俾我听，佢有外遇，要同我离婚。
他说我痛苦的整夜没办法睡觉，我还有小孩，但是我今天虽然不想上班，我必须来上班。
我痛苦到成晚冇瞓，因为我仲有细蚊仔，我必须嚟上班。
老牧师就带着他就在停车场旁边做了决志祷告，这个人信了耶稣。
然后这个老牧师就带着他在停车场那里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叫他信耶稣。
你知道当我亲口听见这个见证的时候，我里面就觉得很感动，自叹不已。
当我亲自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感动，自叹不已。
如果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人，我们当然气死了哈。
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 waitress， 当然我们很生气。
有的人小费不仅不留，还故意把东西拿一把走。
有些人可能甚至不单止不留小费，或者故意拎一些东西走。
就是环境不过是显明我们的本相就是了，
所以环境只不过显明我们的本性。
神借着这一切的环境里面来显明我们这个人，
所以神藉着一切的环境来显明我们这个人。
所以你要为了周围那些比你麻烦的弟兄姊妹或同事们 要从心里感谢他们。
所以你要为着在周围比你麻烦的弟兄姊妹或者同事，你要从心里面多谢他
们。这些都是神制作我们的工具，原谅我这么说。
这些都是神要塑造我们所用的工具。
我们也是制作别人的工具的时候，
同样我们也都成为塑造别人的工具。以弗所
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或是杰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
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
神的重点 在这个杰作，而不在工具的。
所以神的重点在他的杰作，而不是在工具。
你看 我去年到罗马去，因为他们正好有教会有难处，都在基本上在跟他们交通，只有两个小时出去看了附近一个教堂。
去年我去罗马教会里面有些难处，我们在那里交通有两个钟头，我们出去看。
那是放彼得在罗马 被关锁的那个锁链 chain 放在那个教堂里面。
看见这个教堂里面有彼得他被锁链关锁的那个锁链。
我对那个没有太大兴趣，就在我转身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一幅雕像，是我一直想看的一幅雕像。
我对那个没有兴趣，但当我转身的时候，看见一个雕像，是我一直希望看的。
就是 The Statue of Moses， 就是摩西的雕像。
是摩西的雕像。
这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Michelangelo
的雕像，
大理石的一个雕像。
他雕完的时候，虽然是杰作，但是他还是不满意啊。
但当他雕刻完咗嘅时候，虽然已经系杰作啦，佢自己仲唔满意。
他就很生气的打了一下，他说：“你为什么不讲话？”他对摩西说。
佢好生气咁就打咗一下，话对摩西话：“点解你唔讲说话？”
他那个刀把他的腿刮了一条线。
所以佢嘅刀咧，将佢嘅脚嗰度刮咗一条线。
所以我以前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故事，我就很想看到这幅雕像。
我以前喺网络上面睇到呢个记载，我就好想睇下嗰幅雕像。
所以我一看到雕像，就说：“来来来，帮我跟摩西照张相。”
我睇到呢个雕像，我又要同摩西影一张相。
可是那天的像里面只有摩西，那些工具都不见了。
但是那天的像只有摩西，什么都不在，
对不对？做完了以后，所有工具都放到一边去了，
因为雕刻完了，所有的工具都已经收埋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借着这一切的环境，他亲手做工在我们身上。
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他借着环境亲手作工在我们身上。
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你不要轻看自己，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的话。
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这个不是我的话，是圣经的话。
所以要为了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要为了你家那一口子特别感谢神。
所以要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感谢神，特别要为你家那一口子感谢神。
因为配偶是走到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地方，走到我们生活里面最细的地方。
因为配偶是走到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地方，走到我们生活里面最细的地方，
也是忍受我这个人最多的一个人，
亦都是忍受我这个人最多的一个人。
我真是要谢谢他们，
我们真是要多谢他。
昨天戴牧师讲到赵永基牧师，赵永基牧师有一次我听他录音带讲到的时候，
有一次我听赵永基牧师听他讲到，
他说他有一天回家发现赵师母在收拾行李，
他有一天他回家发觉赵师母在收拾行李，
他问他说你要去哪里，
咁就问师母话你去边度？
我要搬到讲台上去。
佢话我要搬到讲台上去。
啊，你为什么要搬？而且为什么要搬到讲台上去呢？
点解你要搬啊？要搬到讲台上？
他说因为你在讲台上像个天使，你在家像个魔鬼。
哦，因为你喺讲台上面像个天使，喺屋企上似魔鬼。
哦，赵牧师说那一天圣灵大大光照他，他非常认罪在主的面前。
佢话嗰一日圣灵大大光照佢，赵牧师话佢认罪喺神嘅面前。
我在外面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这么有恩赐有能力的，好像一个仆人。
我在外面是一个这么有能力有恩赐神的仆人。
他说他在家里面最亲的人却觉得他像个魔鬼一样，
但是家里面最亲的人以为他像魔鬼。
因此没有，我们要感谢神还借着这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人事物在我们旁边。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要藉着这些使到我们不舒服的人在我们周围。
神要除掉我们这个人的肉体，
因为神要除掉我们这个人的肉体。
第三件事情，守逾越节。
第三件事，守逾越节，
稳踏羔羊救赎的根基。
稳踏羔羊救赎的根基。
我昨天做见证的时候说到，蒙恩的罪人是我这一辈子永远永远不离开的地位和身份。
昨天我讲到话，蒙恩的罪人是我永远都不会离开的地位和身份。
就算我没有犯错，并不代表我不是罪人，因为我里面有个会犯罪的生命在。
就算我没有犯错，并不代表我不是罪人，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会犯罪的生命。
永远要回到羔羊救赎的根基上，
所以我们永远要回到羔羊救赎的根基上。
是因着他的宝血让我得救，是因着他的宝血我今天还能站立，因着他的宝血我能够面对明天。
是因着他的宝血我能够得赦，是我因着他的宝血我能够站立，因着他的宝血我能够面对明天。
千万不要以为宝血的经历、认罪的经历是初级班的，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要有的经历。
不要以为宝血的经历是初级班，其实这个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经历的。
John Maxwell 说，一个平凡的人跟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很大的不同，不是在于他们不会犯错或犯罪，而是在于他们怎么样子去处理、去面对他们所犯的错。
John Maxwell， 我们一个人不同的地方，不是在于他犯错不犯错，而是当我们犯错犯罪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情况。
就跟 Austin Sparks 讲的一样，他说属灵伟人不是他们不会失败、没有失败，而是他们怎么样子属灵的来处理他们的失败。
就好像 Austin Sparks 所讲的也是一样，属灵的伟人不是他们有没有失败，而是他怎样去处理他属灵的失败。
彻底的认罪和悔改绝对是第一步，
彻底的认罪和悔改就是进步。
而我们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是我们第二件要学习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失败当中彻底的认罪，不再重蹈覆辙，那是第二件重要的事。
就不在那里绕圈子，不是像猪洗干净了又回去一样，
不要在那里绕圈子，好像猪洗干净又回去一样，
不重蹈覆辙，
不重蹈覆辙。
在中间有一个人，朋友碰到他的时候，看见他两个脸都贴着纱布，哈，就说你怎么搞了？
从前有一个人，别人碰到他，发觉他的面都是烧到。
哦，他说被烫伤了。
他话被烫伤的。
他们说怎么回事啊？
喂，到底咩一回事？
他说昨天晚上我在烫衣服，烫到一半电话铃响了，我就一急就把电影都放到耳朵上。
昨晚我烫衫的时候，听见电话响，我一急就将那个烫斗变成电打剂去这里，所以烧伤。
人家说那应该一面嘛，为什么有另外一面也受伤呢？
应该只有一面了，为什么另外那边也是这样？
他说我总要打电话 叫医生啊。
他说我总要打电话去叫医生。
这叫做重蹈覆辙，你知道吗？
这个叫做重蹈覆辙。
一错再错，没有汲取教训。
一错再错，没有汲取教训。
虽然是个笑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很多时我们就是这样。
弟兄姊妹啊，神，我没有说要轻看犯罪的这件事。
我并不是说弟兄姊妹要轻看犯罪。
没有事情比犯罪更叫主伤心的。
因为没有犯罪比任何的事更叫主伤心。
但是我们不是不会犯罪，而是我们一定要很慎重、很认真地面对我们的失败。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但是我们一定要很严肃、很慎重地面对我们的失败。
光认罪不够，一定要悔改。
光认罪是不够的，一定要悔改，
而且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
而且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
让我们最弱、最羞辱、最抬不起头来的点，有一天成为我们身上最强的点，
让我们最弱、最羞辱、最抬不起的那一点，有一天成为我们身上最强的。
第四个，享用迦南地的土产。
第四点是享用迦南地的土产。
因为什么？食物对一个人太重要了。
食物对一个人很重要，
不光是他生命的能力、生命成长所必须的，
但是他生命的能力、生命成长所必须的。
咱们中国人更能够明白，吃除了这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享受，对不对？
中国人都明白，食除了这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享受。
你看老美实在很不会做菜，才有200年历史。
美国人有20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很不懂做菜。
我79年到纽约去开刀的时候，那个 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79年我去纽约开刀的时候 ，Catherine Sloan 那个地方。
这个我住院住了几天，连那个餐厅部的主任都跑到我病房问我说：“我们的食物出了什么问题？你的体重为什么一直下降都不吃啊？”
我住咗喺度7日，连食物部嘅都嚟问我话：“我哋食物出咗咩问题？点解你嘅体重一直下降？”
因为我的手术一般都很长，所以那个麻药非常强，让你反胃不想吃啊。
因为我手术好长，所以麻醉药亦都好强，让我会反胃。
再加上我那时候刚刚从台湾来到美国，哇，怎么会菠菜煮成黑色的呢？
而且嗰阵时我啱啱又台湾来到美国，点解菠菜会煮成好像黑色咁？
那个猪排干干硬硬的，我在台湾从来没有人做成这个样子的。
猪排点解又干又硬嘅咧？喺台湾唔系咁呢？
所以我们知道吃是一个享受，它不是只有吃下去而已。
所以食物对我哋嚟讲，亦都系一个享受，唔系只系食落肚。
神的百姓在埃及是吃一种食物。
神的百姓在出了埃及，他吃一种食物。
一进旷野，神就改变他的食物。
一入到旷野，就另外一种食物。
一进迦南，神又改变他们的食物。
一入迦南，又改变了他们的食物。
弟兄姊妹，随着生命的成长，人生不同的境遇里面，神在这里调整我们的食物。
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不同的境界，神都调整我们的食物。
这些食物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须，
这食物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须，
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也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的享受，
但是也是我们的食物，又是我们的享受。
所以你发现你人生不同的阶段读圣经，常常有不同新的祝福。
所以你发现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读圣经常常有不同的祝福。
所以要征战要得胜，一定要吃得好。
所以要征战要立稳，一定要吃得好。
你发现他们在耶利哥平原还没打仗先吃庆功宴的、
啊、你知道他在耶利哥平原未打仗然后先吃庆功宴，
先吃逾节宴席，
他先吃了逾节的宴席。
对不起，所以我每次在守圣餐或锅饼聚会， 我常常喜欢祷告说，主啊，你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
每一次守圣餐，我常常喜欢祷告，哇，主啊，你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
这个宴席不是中国人的满汉全席，这个宴席是主的宴席。
这个不是中国人的满汉全席，是主的宴席。
他的血为我流，他的身体为我舍，
他的血为我流，他的身体为我舍。
而这个杯是他用血为我立的新约，整个新约的祝福都在这里面。
他的杯是他为用他的血为我们立的新约，整个新约的祝福都在那里。
我们在旷野一路往前去的时候，常常可以在仇敌面前指着这个宴席向仇敌夸口的。
我们在旷野一路往前去的时候，常常可以指着这个宴席指着仇敌我们往前跑。
弟兄姊妹，James Dobson 曾经讲过，一个父亲平均一天有多少 quality time 花在他的儿子身上，你们知道吗？
James Dobson 曾经讲过，一个父亲一日到底有多少有价值的有质量的时间在他儿子的孩身上。
在座做老爸的请举手，
在座当中做父亲的请你举手。
有没有人愿意随便讲一个数字？你觉得大概多久？
有没有人随便愿意讲一个数字？
五什么？大声一点，五分钟。你是个好爸爸，
五分钟，你是个好父亲。
James Dobson 说 quality time 一天只有37秒。
James Dobson 说平均一日只有37秒。
不是说你只是跟他玩在一起，是真正的 quality time， 心对心的，这个真的很有 quality 的 time。
不是说你只是跟他一起玩，而是心连心的在交流。
然后你知道一两个月以前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说，美国现在的青少年平均一个礼拜有多少个小时在触电吗？你知道触电哈，就是电脑、电玩、电影、电什么、电话这些电。
世界日报讲到今日的青少年在美国平均一个礼拜有几多时间触摸这些电器、电脑、电游戏机。
你知道多少小时？多少小时？
你知道几个钟头吗？
57个小时。
57个小时。
好，你一天37秒乘以七的话，你200多秒，算你五分钟好了。
一日37秒乘七，亦不过算你五分钟。
你用五分钟对57个小时，你说我们怎么跟世界的王来抢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用五分钟同57个小时，我哋点样同呢个世界嘅王去抢夺下一代？
你说我们传道人用礼拜天一个小时，甚至弟兄姊妹 complain 只能有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要对七八十个小时花在世界上，花在工作上。你说我叫弟兄姊妹怎么样子胜过世界，怎么样子做得胜者？
如果传道人一个星期用半个小时，面对弟兄姊妹，你一个礼拜用7、8个小时对住世界，你怎可以平衡？
如果我们没有正常在主面前吃的这种灵修的话，我们不可能做得胜者。
所以我们没有正常在主面前要去吃这种的灵修，我们不可能得胜。
一定要有自己个人灵修的生活，我们下午专题再讲。
我们一定要有个人灵修的生活。
好，第五件事情讲到持定元首。
第五件事讲到持定元首。
耶稣要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刀站在那里。
耶稣要看见有个人手里边拎着刀站在那里。
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仇敌？
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要是帮助我们的仇敌。
他说我不是帮助你也不是帮助你，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
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帮助他们，我是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讲到在我们生活里面，到底基督是不是居首位？
在我们生活里面，基督到底是不是居首位？
到底我们有没有持定他做元首？
我们有没有持定他做元首？
是我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求神来帮助我，或者怪他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要说只是我们在艰难需要的时候求他来帮助我，或者是埋怨为什么你不来帮助我？
还是我们已经能够先开始操练学习，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要说是我们已经开始操练，让基督在我们凡事上居首位？
我们姑且把我们人生各种不同的生活范围跟角色 假装把它简化成为十类好了。
我们姑且将我们人生所有不同的情况变成十类。
啊，你的职业、你的家庭、你的健康、啊、你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
啊，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的家庭等等等等。
弟兄姊妹，基督如果是一的话，
弟兄姊妹，基督如果是第一，
你这十个零怎么摆，跟这个一的关系，就决定了你真正的价值，对不对？
你这十个零怎样摆，这个一你和他的关系就决定了真正的价值。
如果你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一后面有十个零、啊、弟兄姊妹，这是100亿 10 billion。
如果你是基督是一，后面有十个零，你是100亿。
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摆在基督面前，我跟你讲，将来我们去见主叫做仅止得救。
如果我们什么都摆在基督面前，后面这个一将来只是仅仅得救。
那如果你有些事让基督做主，有些事不让基督做主，啊，当然这种是很矛盾的哈。
如果你有些事让基督做主，有些事不让基督做主，其实是很矛盾。
啊，就像昨天前天戴牧师都说，你不让基督是全然是主的话，他就完全不是主。对不对？
就好像戴牧师说，如果你不全然让基督做主，那基督在你生命里就全然不是主。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开始聚会的时候，
开始聚会的时候，
我非常感动我们的Worship 团队，
我非常感动敬拜团带我们敬拜。
准时甚至早一分钟他们已经开始了，
准时而且早一分钟甚至已经开始。
当时我回头一看现场，现场到的人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
当时我回头望下现场，现场到人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
弟兄姊妹，他们用他们的行动见证，我们是来敬拜神，我们不是在这里等人的。
他用他们的行动来敬拜，说我们是敬拜神，我们不是在这里为了等人。
我曾经听过一个在凯歌堂聚过会的人弟兄跟我们讲，
我曾经经过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说，
凯歌堂是老蒋总统聚会的地方，
这个教堂是老总聚会的地方。
例如说聚会是早上九点钟开始，
聚会九点钟开始，
八点五十以前整个会场全部都坐满，
八点五十全个会场都坐满，
然后所有的门全部关掉，
所有的门都关密了。
九点整啊，前面的门打开来，蒋总统蒋夫人进来，
然后九点正蒋总统在后面，
全场站起来，等他们坐下来以后全部坐下来，
然后全堂起上来，等他们坐下就各人都坐下。
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些人准时并不见得全然是为了耶稣准时，是为了蒋总统准时的。
这些人准时或者不是全然为了耶稣准时，可能是为了蒋总统准时。
雷根当总统的时候在附近聚会，那个教会常常接到的电话就是雷根总统今天来不来。
雷根总统他做总统的时候，在一个教会聚会常常接到电话，有人问雷根总统今天来不来，
告诉他们办公室所有的 staff 接到这种电话就告诉他说，雷根来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一定来。
主任牧师吩咐他们接到这个电话，你说雷根来不来我不知道，但是神一定来。
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万王之王，万王之王，平安的耶稣，荣耀！哎，我真觉得主耶稣在天上坐着看这个场面，他得不到荣耀的。
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是万王之王，耶稣是我们的平安荣耀，但是我想神在天上看到。
有什么？我们不能只有在赞美唱诗的时候 majesty， 但是我们的生活没有活出他是 majesty。
我们只能够在口里面我们唱他是尊荣的主，而生活上面我们没有。
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如果光从迟到来要求，那没有太大价值。
如果光从迟到来到要求，不是有大的价值。
而是从这些小事表明了我们的内心，这是大事的。
但是从这些小事表明我们的内心，那这件是大事。
到底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主？
到底我们怎样看我们的主？
我讲完这个道，也许你们下次再也不请我了。这个云牧师当客人还这样讲一讲。
或许你以后不再请我，我作为一个客人我感觉。
可是我真的很爱你们。
但是我很爱你。
我就希望这个聚会，这么好的聚会能够更好。
我希望这么好的聚会能够更好。
有一次我在欧洲聚会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欧洲聚会，
几百个人聚会的，
几百个人聚会，
前面第一排坐着六七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前面第一排坐了十几个年轻的女孩子，
一起嚼口香糖，
一起在这里咬口香糖
啊，嚼得，而且是嚼得非常夸张性的，那样嚼，
而且很夸张地在这里吃。
我只好停下来，
我只好停低。
我说能不能请你们把口香糖吐掉？
可不可以请你们吐低你的口香糖？
我知道上了年纪的人有时候坐下来只打盹，需要有一点东西帮忙。
我知道上年纪的人有时坐低或者会瞌眼瞓，需要有些东西帮忙他。
那个是很能了解的，但是我们都做得很含蓄，对不对？
但是我们都会做得很
好像是非常能了解的，但是你坐在这边大嚼口香糖吐 bubble， 是不叫做来到神面前。
但是如果你坐在前面还有有口香糖然后吹 bubble， 这个不是来到神面前。
有一个神的老仆人，我听他的见证，他还活着，我不讲他名字了。
有一个老妇人，她来到神的面前讲她见证。
她说她有一次到一个新的教会，当牧师上任的时候，
她说有一次她去到一个教会当牧师上任的时候，
那个教会很大，光诗班就70多个人在她后面，
一个很大的教会，诗班就有70几个人。
她说她刚开始讲道的时候，
当牧师开始讲道，
她讲着讲着，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听见后面有嗑瓜子的声音，
讲着讲着，她不敢听见自己的耳后面有人吃瓜子，
他讲着讲着又听到嗑瓜子的声音，他就回头看，哎，果然在嗑瓜子。
然后他讲又听到了，他回头看是真的有人在那里吃瓜子。
有什么神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神的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哦，我们不是在这里用行为来定罪，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心的问题。
我们不是用行为来去定罪，不过这个行为显明我们的心。
哦，所以如果大家准时是因为怕牧师生气，怕这个 worship leader 生气，那个价值还不够大，还是有价值了哈，
如果我
不够大。
如果我们准时只是为了怕牧师不高兴，或者怕敬拜团不高兴，这个只是小小的价值。
能够为了爱耶稣，我要来敬拜他。哦，我们早早就预备好心在这里，弟兄姊妹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为了爱耶稣，我们早早就来预备的心，我们要敬拜他，那是不一样。
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准时开始。
我是非常感动，他们准时开始。
很多教会我就没办法开始，因为会众不到，要等他们。
很多教会就是没办法开始，因为要等啊，会众还没到。
主角都来了，王都来了，万王之王都在这了，我们还在等谁啊？
主角、万王之王都来了，我们还要等谁呢？
所以我们要为了他们鼓掌，谢谢他们。
我们要为他们鼓掌，多谢他们。
弟兄姊妹，我们要改，我们真的生活里面太多地方我们不够正确了。
主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的生活上面有很多不够正确，我们要改。
你看，我为了讲基本拳脚讲这么久，而且我还好多没讲。
哦，没错的。
我现在只讲第一场征战就好了。
我再讲一场的征战。
打耶利哥。
打耶利哥。
请你注意到圣经上讲到一切的兵丁都要参加。
圣经讲到一切的兵丁都要参加。
因为这一场征战不光是战略性重要的征战，而且是有教育性的征战。
因为这场不只是战略性的征战，是教育性的征战。
它是战略性，因为这是进迦南打的第一场仗。
它是战略性，因为是入迦南的第一场仗。
弟兄姊妹，高大坚固的营垒挡住神儿女们的往前。
高大坚固的营垒挡住神的面前。
第二个，它是教育性的征战。
第二个是教育性的征战。
是所有的兵丁都要学的功课。
是所有的兵丁都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不在乎人多人少。
虽然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不在于人多人少。
所以这一场征战的打法非常特别。
这场征战的打法很特别。
得胜的秘诀叫做信而顺服，不用人的力量。
得胜的秘诀就是信而顺服，不是用人的力量。
这是我们所有要在属灵征战上学习的，我们第一场要学的征战。
这个是我们在属灵上面第一场要学习的征战。
我们回头看这个战略性。
我们回头看这个战略性。
这是进迦南。
这是入迦南。
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高大的耶利哥。
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高大的耶利哥。
在我们想要操练进入基督里来享受这一切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要操练进入基督里去享受这个全有全足
全丰的基督，我们一定会碰到耶利哥的。
我们一定会碰到耶利哥。
甚至我们在座很多人早就已经被耶利哥卡了好久了。
或许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已经早就被耶利哥挡住我们很久。
你我的耶利哥都不一样的。
你我的耶利哥都不一样。
卡住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在基督里承受这些祝福的因素都不一样的。
那些挡住我们要我们不可以承受在基督里面丰富的应许的不一样
的。它的性质跟原则都一样。
但是它的性质和原则都是一样。
它就是不叫我们在基督里往前。
就是叫我们拦住我们，不叫我们往
前，让我们承受在基督里这一切的丰富，
让我们没办法承受在基督里面的丰富。
所以最好的解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到攻破这个 坚固的营垒。
哥林多前书后书第十章讲到这个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
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而且叫人的心意转回归向基督。
用我们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影响人自高自大这些事攻破了，叫我们的心转向归向基督。
弟兄姊妹，你我的耶利哥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如果愿意认识，
可能是一件事情，
本来是一件事，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爱情等等，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等等。
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这些，而是这些东西不能够来取代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不是我们不能够拥有这些，而是这些不能够取代我们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
而是不应该让这些事情拦阻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往前。
而是不能够让这些事拦阻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对神。
他也可能是某一个人。
也都可能是某一个人。
你可能被他绊倒，你可能被他捆绑，你可能被他挟制，你可能被他伤害。
你可能被他绊倒，被他伤害，被他、
你就不肯往前去了。
然后你不肯往前。
你不值得为了牧师绊倒你，你就不爱主。
你不值得为了牧师绊倒你，你就不爱主。
他也是个罪人。
他也都是一个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你将来去见主说，主啊，是他绊倒我，让我不往前去了。
将来你见主，你能够说主啊，是他绊倒我，所以我没往前。
那我们就提前用主耶稣的话，主对彼得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起来跟随我。
我们要用主的话，这个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起来跟随我。
他有他的责任，他要付他的代价，但是你是你。
他有他的责任，他要付他的代价，但是你是你。
所以要不甘心，而且也不容许任何人事物挡住我们。
所以我们要不甘心，也都不容许任何的人事挡住我们。
有的是某种的性格，
有些可能是某种的性格，
很容易消极，
很容易消极，
很容易自卑，
很容易自卑，
很容易自我欣赏，
或者很容易自我欣赏，
很容易我们很懒，
或者我很懒，
我们很傲，
我们很骄傲。
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不是说我们要做完全人，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我们要做完全人，你千万不要误会。
而是在我们身上总是有这么一些致命伤，或是一些坚固的引垒，它就是特别挡住我们不能往前。
但在我们里面就是有这些致命伤，或者这些坚固的引垒会挡住我们往前。
有人只要一个小小的电脑就挡住了。
有人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电脑已经成为他的拦阻。
其实你一步就可以跨过去，从外面来说，可是你人就是过不去了。
其实从外表来看，你一步就可以跨过去，但是人就过不去。
昨天戴牧师讲到五十个年轻人出来 讲到承认色情的事情，色情网络的事情。
昨晚戴牧师提到五十个年轻人提到自己受色情的影响，透过网络。
我常常在各地也有年轻人会后来跟我讲这样子的问题。
我在各地上仗，也都有年轻人在会后跟我讲这样的事。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拐拐撞撞的，他跟我讲的，他的眼泪都下来了。
有一次有个年轻人很壮健的来到我跟我讲起之后，眼泪都流下来。
他单身，他自己住。
他单身。
他在教会又有很多的服事，他带茶经带聚会。
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又有带茶经又带聚会。
他说他里面快被撕裂了，因为他觉得又胜不过，但是要在教会里面勉强服侍，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他觉得他好像快被撕裂，因为他里面胜不过，但是外表他有很多的服侍。
他被仇敌控告，痛苦得不得了。
他被仇敌控告，痛苦到不得了。
我就看着他，
我就看着他。
我说你真要出来吗？
哇，你是不是真想出来？
他说余弟兄真的，他讲的眼泪都下来。
他说我真的讲完就哭。
我说你如果要出来，
哇，如果你要出来，
你回到家把你的网络撤掉。
你回到家将你的网络拆出来。
他说那怎么可能呢？我要跟别人联络 email。
他说那怎么可能呢？我要跟别人联络 email。
我说你真要出来，你回家把它撤掉。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出来，你回家就将它拆掉。
要胜过这些本性罪性里面出来的东西，一方面是逃避，一方面是绝对不再给魔鬼留地步的。
要胜过这些，一方面是要逃避，另外一方面是绝对不被魔鬼留地步。
仇敌永远会给你借口说，哎呀，我要上网，我要跟别人联络，对不对？
仇敌永远给你借口说你要上网，你要通 email 等等这些。
我说你要胜过，你就必须要彻底。
我说你要胜过，你就必须要彻底。当然
我也跟他讲了一些其他得胜的路，然后隔了两年多以后我碰到他。
我当跟他讲到一些其他得胜的路，两年之后我又碰到他。
因为我又到那个国家去了。
因为我又去到那个国家。
那天碰到他，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两年前的事情你怎么样？
我说你怎么两年前的事？
他说余弟兄，他说两年多来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上过网。
他说两年多之后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上网络。
我照你的话，我回家就把我家的网络撤掉了。
我照你的话，我回家我就将个网络拆了。
我就告诉所有的朋友，最近要跟我联络用电话联络。
我就说给所有的朋友听，如果你要跟我联络就用电话跟我联络。
我上网只在公司在众人面前一个电脑上我上网。
我上网只是在公司在众人面前一个电脑我上网。
他说我谢谢你告诉我的。
我多谢你话俾我听。
弟兄姊妹，我真的为了他，我感谢神。
弟兄姊妹，为着呢个年轻人，我感谢神。
多少时候坚固的营垒把我们卡住，让我们走不下去了。
多少时候呢啲坚固嘅营垒将我哋挡住，叫我哋过唔去。
我们是靠着神有能力。
我哋系靠着神有能力。
我们可以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
我哋可以攻破呢啲坚固嘅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
啊，将各样拦阻人。各样你们自高自大的事攻破，
人的心意转回可以归向基督，
使人的心意可以转回归向基督。
弟兄姊妹，这是战略性的，不容任何东西挡住我们。
所以我们要战胜，不能够用任何的东西挡住我们。
教育性的说到我们对神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
教育性的是叫我们对神单纯的信靠，绝对的顺服。
你从来没有看到历史上有这种打法，
你从来没看见历史上有这样打仗。
但是每一次的顺服，外面看没有事情发生，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事情都在发生。
所以每一次的顺服，在外面看好像没有事发生，但是在属灵的眼光里面大事发生。
第一天一圈没有事情，
第一天他们围绕了他们之歌，
第二天绕一圈又没事情，
第二天又绕一圈，
第五天第六天，
一共六日，每一天绕一圈。
弟兄姊妹，那得胜的力量都在累积啊！
但是得胜的力量在那里累积，
仇敌瓦解的力量、这个、都在进行，
所以仇敌的瓦解在那里进行。
主的时候到了，说你们喊吧，整个耶利哥垮下来。
主的时候到了，主吩咐他们，你们喊叫，整个耶利哥城。
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哈，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
不光挡住你的是任何人事物、任何个性、任何问题，在主面前不要灰心，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
所以无论挡住你的是什么任何人事物，在主面前绝对不要灰心。
时候到了，耶利哥一定下来。
单纯顺服，绝对单纯信靠，绝对
顺服。不信主的丈夫、不信主的父母都不要担心，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时候到了，墙都要倒塌。
我的时间到了，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你呼召我们进迦南来承受那荣耀的祝福。
你呼召我们入迦南承受荣耀的祝福。
我们承认我们真是被仇敌蒙蔽，
我们承认我们真是被仇敌蒙蔽。
我们常常因着不信的恶心，我们好像倒闭旷野。
我们常常因为不信的恶心，好像倒闭旷野。
呼召我们起来。
主啊，你呼召我们起来，
让我们看见得胜的秘诀永远在基督里，
让我们看见得胜的秘诀永远在基督里。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我们的出路。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我们的出路。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不管耶利哥多么高大，拦阻了我们多久，
不管耶利哥多高大，拦阻了我们多久，
你让我们今天借着约书亚他们的见证，你来激励我们。
今天求主藉着约书亚他们的见证激励我们。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谢谢。